本周，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连续两天在国会参加了多场听证会，就脸书用户数据遭到泄露一事接受了参众两院议员们的激烈质询。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带给我们哪些警示？在互联网加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面临着哪些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又有何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资深媒体人李佳佳来和我们分享她的观点。佳佳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是让脸书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民间，来自舆论，现在也是同样延烧到了国会哈。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会在美国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 Facebook 之前一直宣称自己只是一个平台而不是媒体，所以它对于在这个平台上所承载的内容不应该负责任。但是我们发现这一次有这么严重的程度，对于极大数量的用户的隐私和数据的侵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国会的立法者，都开始拷问这一点。那作为社交媒体巨头，很显然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 Facebook 或者 Google 或者其他任何的互联网巨头都不能够只是享受权利和利润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是这次的事件啊，提醒人们去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像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存储了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当中有很多都是极为隐私的。有人甚至就开玩笑说，脸书所掌握的有关于我的信息，不仅仅是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甚至有些是连我自己都不想知道的。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存储海量个人信息的行为呢？
我觉得应该说这些互联网巨头拥有这些数据本身是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他们不尽到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不进行相应的必要的隐私保护的话，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细思恐极的事儿。比如说你提到的 Facebook 会了解我们平时发表的这些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我们的政治立场， Google 可能会知道我们曾经搜索过的全部的内容和细节， Uber 会知道我们在什么时间去了哪里， Apple 会清楚我们的每一张照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拍的。那这些信息会不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以不当的利用，或者甚至是恶意的利用呢？我觉得答案是必然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发现在他的 Facebook 的用户设定广告、你的信息、你的分类、美国政治这个子栏目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美国政治这个领域中的观点的分类，其中是分为五个档次的，是 very liberal 非常自由派， liberal 自由派， moderate 温和， conservative保守，和 very conservative 非常保守。所以很显然 Facebook 会利用你在它的平台上所分享的内容和你过去发表的言论，来自动的判断和分类你的政治倾向，然后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你投放广告。所以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天每时每秒都在发生。
是，佳佳，正如你所说的，正是由于像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掌握有这样大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也赋予了他们很多的权利。那么如何来看待他们所掌握的权利，就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哈。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在扮演着这个媒体的角色，虽然他们一开始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媒体，但比如说像脸书啊、谷歌啊、YouTube 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媒体平台。那么这些公司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也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这个个人信息来判断你的个人喜好，以此来决定推送哪些内容给你，哪些新闻啊，哪些视频呢？所以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我们现在生活在某种回声式效应当中呢？
对，我觉得必然是这样的。你知道现在很多美国的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就是以前的记者和编辑，他们会用一种酸酸的心态，或者是一种非常批评的心态，把 Facebook 和 Google 称为处于一种 duopoly 叫双垄断的状态。尽管传统的新闻媒体在现在依然是事实层面的内容提供者，但是真正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能够决定哪些信息是否能够怎样能够和用户接触的，事实上已经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了，包括 Facebook、 Google 还有 YouTube 等等。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其实你眼前看到的都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利用它的算法 投其所好推送给你的，那这必然会强化所谓的回声式效应，或者叫同温层效应也好，我们会对自己原本就已经持有的立场进一步不断的加固。我相信这个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固执，甚至是自恋，会认为自己非常正确，真理在手，而无法听进去相反的不同的观点。那毫无疑问，我觉得这对于弥合社会的撕裂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其实互联网公司所搜集和存储的这些用户个人信息，除了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样会被互联网公司自身使用之外啊，还会被一些专业的数据公司提取。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 Facebook 所面临的这个剑桥分析就是一个案例哈。那么同时呢，这些数据公司会将这些用户数据卖给一些品牌商或者是广告公司，用来分析每个人的喜好啊、消费倾向啊、消费能力啊等等，从而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向投放广告。刚才你也提到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了。但是目前发现的是，这些数据公司也会将这些数据卖给一些政治分析公司或者是政治团体，用来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政治宣传。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差别吗？
我觉得差别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利用这个用户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商业广告的投放，还只是对于你的消费习惯和行为的改变，那政治宣传事实上它是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破坏和冲击。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假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假如说一个家庭要出外旅行，然后大家商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获取信息和讨论，最后投票。那比如说有两个目的地是韩国和日本，那如果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前50分钟家庭成员都在收看韩国的风光美食文化的宣传片，然后最后10分钟看的是日本侵华的血泪控诉，那么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投票结果恐怕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知道民主或者说民选应该是在选民能够充分获得充分自由流动的不受污染的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独立判断的情况下进行的。那 Facebook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被爆出的，无论是剑桥分析公司他们所进行的数据利用最后进行政治宣传，还是俄罗斯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所进行的比如说假账号还有假新闻的污染，我觉得事实上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政治宣传的危害毫无疑问是比商业层面要严重的多的。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Facebook 的数据被剑桥分析用来可能是助选了川普的竞选，会让大家感到这么愤怒的原因哈。那么在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上，你觉得企业和政府分别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这个确实就是该怎么样去解决亡羊补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关键，但是也必须非常小心的。政府层面，我觉得立法机构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但是要进行非常审慎的调研，倾听各种各样的民意和专家的意见，然后更好的防范和监管这样情况的发生。但是监管和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个边界恐怕需要小心的判断。而企业呢，是必须要恪守一些准则，比如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为了盈利分享甚至出售用户的数据，否则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可能赔得倾家荡产。
说到保护个人信息啊，我们也还记得不久之前百度的 CEO 李彦宏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来换便利。佳佳，我知道你在美国和中国都工作和生活过，所以你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保护个人隐私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呢？
李彦宏的这个话当然是非常荒谬，所以马上就引起了骂声一片。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没有区别，只要你关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你怎么可能不在乎隐私？你怎么可能说我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都可以，别人都可以随便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关键大概在于中国人有的选择吗？就所谓的自愿恐怕只是被自愿罢了。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发生了数量众多的电信诈骗事件，有大学生的学费被骗光然后自杀这样的悲剧发生，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被很快的泄露甚至买卖造成的。这个大学生可能刚买了一个手机号，然后他个人的信息就已经被卖出去了，然后这个骗子有针对性的打给他，他就深信不疑。那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个体公民在政府面前在国家机器面前事实上就是透明的，你的一切的信息大到个人财产婚丧嫁娶，小到网购开房聊天记录，事实上国家都一览无余。那我相信所谓的自愿事实上确实可能有数量众多的人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那我就自我审查吧，我说话注意一点，我行为注意一点，以免陷入麻烦。但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希望或者不配拥有隐私的 能够得到充分尊重的这样体面的生活。
其实不仅仅是像百度这样的中国公司在保护用户隐私的问题上可能做得不够到位，一些美国的公司，比如说脸书哈，也被批评说在面对中国市场和面对美国的市场的时候是存在双重标准，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明显，因为我们知道扎克伯格过去几年一直在非常的努力的尝试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比如说他学习中国国家主席的讲话和著作，他学中文讲中文，他甚至雇佣这个审查人员来进行内容审查，他主动的表态承诺愿意遵守中国的所谓特殊的规则，然后在2009年 Facebook, 2014年 Instagram 和去年 WhatsApp 这三个他公司最重要的社交产品相继在中国市场上被封禁之后，他都不发一言，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就在2016年，当时巴西曾经短暂的屏蔽 WhatsApp, 当时扎克伯格的反应非常激烈，他发帖子说这种屏蔽信息的行为非常的 scary, 让人恐惧，号召巴西利亚的人民去抗议。所以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逐利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就像蜘蛛侠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像扎克伯格这样的社交网络巨头，他的这种双重标准显然让人对于他对于信息自由这件事情本身究竟是否支持，在利益面前究竟可以退让到什么程度是要打个问号的。
是，所以就回到你一开始所说的那句话，就是权力和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哈。好的，谢谢李佳良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